各位同学，我们呢，上节课我们讲到这个《圆觉经普贤章》，我们接下去继续讲啊，普贤章，我们前面讲到普贤菩萨问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身心是虚幻的。外在山河大地是虚幻的，用这个虚幻的身心去修这个虚幻的这个山河大地的话，那么这样子以幻修幻的方法可以成立不成立？这是普贤菩萨提的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到，就是说如果能修的身心跟所修的这个山河大地的虚幻都灭尽的话，因为一切灭尽才能够解脱生死嘛。那么灭尽以后，那么请问又是谁解脱生死呢？因为身心都灭尽了。这是普贤菩萨提出的第二个问题。那么佛呢回答了四段。第一个就是幻从觉生呢，作为啊这个整个回答问题的这个主要的思想。第二个就讲到幻境觉满，幻境觉心不动，以幻境觉满觉心不动呢来正式回答普贤的第二个问题。那么我们上节课谈到就是呢，说诸幻灭尽觉心不动啊，那么下面呢就是要我们跟各位谈到，就是佛回答了四段文字里面第三段呢，就是离幻显觉这一段。离幻显觉其实它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修行这个如幻的这个操作。在这里边呢，虽然说离幻显觉呢它有四段，是什么？是除幻的一个不断的这个对这个幻的这个浮除啊。我先讲，就是说我常常有时候在讲的这个上课的时候，我就问同学，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梦啊，就是呢做梦的时候哎醒来了，对不对啊，哎做个梦觉得醒了，结果怎么样呢，你再跟人家说哎呀我刚刚梦醒了，结果呢过一会儿又醒了，原来刚刚说梦醒那个还是梦，有没有啊，有没有这种经验过啊？这个就是说明呢，就是说呢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梦醒了，其实还没有醒，结果呢梦醒了以后还在梦中间，然后这个梦醒了以后呢还在梦中间，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前这个身心呢其实它是在重重的这种虚妄的执着，当你这一层粗的执着脱落的时候，哎，你以为你说哎，我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了，觉悟了，其实呢你还是在一个无明的这个呢壳里面包着的，你把第二重这个执着放掉以后，哎，你觉得你觉悟了，你开悟了，你醒了，其实呢你还是在这个梦中，还是在这个虚幻境界里面，这样子呢一重一重的执着脱离，一重一重的这种呢无明脱离以后，到了最后没有一切都没有虚幻可离的时候，这个时候才真正的说你是离开了这个虚幻的执着。 这样一个比喻，其实呢，我们这边所说的离幻显觉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从无始劫以来，我们的这个无明啊非常的深厚，我们从一个所谓的具足具富凡夫，从一个完全被所有烦恼所系缚的一个凡夫，要能够解脱所有的无明障碍，就好像是什么呢，脱掉了一层一层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外衣虚幻的这个外壳一样的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今天之所以会有这个所谓的离幻显觉，不断的离幻，不断离幻，层层的离幻呢，它的背后就是因为无明深重，无明迷惑的妄执呢，深厚层层的虚妄执着呢，系缚在我们的心性里面呢，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脱离这个虚妄的妄执，脱离虚妄妄执以后，才能够最后显发真正的觉性，它的理由就在于此。所以呢，这里边的话呢，我们现在在整个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早上的时候我跟各位上这个永嘉集的时候的话呢，有谈到就是呢，我们现前的这个身心的话呢，是由无明流转而来的啊。那么我们今天逆反这个无明的时候，其实这个中间的觉性的开展的话呢，其实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各位在看圆觉经的文字的时候，它的文字呢比较啊，这个逻辑思维比较什么，比较细腻一点，它用的文字的话呢，好像跟我们的这种想法呢，用的文字是比较专有的术语一点，可是我们把它落实在我们的身心里面的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呢，对于我们身心的这一份执着的脱离啊，对一份执着的脱离，一直的脱离，一直脱离，其实呢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啊。好，所以呢我们看啊，这一段呢，我们看这个文字，善男子，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这是第一个，是离诸幻境，把这个虚妄的幻化境界呢远离，有坚持远离心故，心如幻者亦复远离。这个呢就是空智，前面是空境，这边是空智，所以他说离幻之心，就离幻的心呢也要离，所以叫离幻之心啊。所以呢，心如幻者，就是个幻智也必须离，远离为幻，亦复远离。这个离开这个幻智的这个离，它也是一种幻智，这个叫做远离幻智。远离幻智的这个远离，它本身也是一种智，这个智呢也是虚幻的，也要远离。远离离幻亦复远离， 离开这个远离的这个离，离离就叫做离离，也要远离。那么这就是四从啊，第一个是幻境要离，第二个是幻智要离，第三个是离幻智的离要离，第四个离开离的也要离，离离也要离。所以呢，是不是只有这四个四层呢？不是，说简单的讲是有四层嘛，要详细讲的话呢，其实有很多，随我们的根性呢而开展不同，而开展不同。所以他最后讲到就说，得无所离啊，即除诸患。最后呢，离到没有办法离的时候，那么就除掉了一切的幻化啊，就离开了一切的幻化。所以得无所离，即除诸患。所以他下面呢也有讲到这个话啊，他说梦中见梦，转转绝于前非，直到悟时方见所见方时，故云而也。无所离者呢，有其二意：一则密于真觉，真觉则不可离；二则到真觉之中，自然无如上节节离幻之幻可离。故贺作云：妄起即绝，妄灭绝灭，绝妄俱灭，即是真如。我们看啊，他说啊，这中立大师解释这个得无所离即除诸患的意思呢，他说第一个就是说呢，因为你到了真觉的时候，真实这个觉性呢没有可离的内容了，所以叫做得无所离，就没有离了东西的。第二个呢，就是你既然到了真觉以后，前面是真觉不用离，到了真觉以后，第二个就是呢，也没有可离的幻法了，所以叫做得无所离。这里面我刚刚念到就是说呢，中义大师也举梦中见梦的这么一个比喻啊，就是梦中见梦这个比喻来说明呢离幻的这一个呢四从啊，就是离幻境、离幻智、离幻智的离，然后离离的离，这四个呢都把它离开啊。我说过了，这四个呢它不是只有四个，只是以四个来代表无量的妄执要离开。那么在这里面我要跟各位说一点，就是说他这边呢只讲了一个问题，就是离妄离幻，离开这个幻法。可是有一点呢，怎么离他没有讲，所以呢这个普贤章它还是一个从理论上面声明我们禅观修行的一个高层次的这个思维，它是告诉你必须要离开这个幻法。那么怎么离呢？这个部分呢就在下面的开展普眼章里面，就对于这个所谓的法性的这个深浅呢做了详细的解析。下一章普眼章就对这个分析啊，以至到于啊后面讲的这个啊色摩他毗婆舍那又这个禅那这三观的这个操作里面呢有谈到这些问题啊。在这边呢各位或许会觉得说好像他讲的很单纯，就是这个离，因为在这边呢他并没有谈到 实际操作这个止观的这个操作的方法，虽然他是讲的说这个普贤章也是刑法，可事实上面呢，它是修行的一个，也是修行的一个理论架构，所以它就叫真用心嘛。好，这边呢就是讲到佛回答的第三段以后呢，就是离幻显觉，不断的脱离这个妄执，这个幻就是我们的妄执啊，就是重重的无明。好，我们看下面哈，它下面一个比喻哈，他说譬如钻火，两目相因啊，火出目尽，灰飞烟灭。我们看这个中密大师的注解啊，啊，如有一段干木，以一木碎，钻之火出，还将却烧二木。就是说呢，有一个大的木头，一个木盖，那么用一个圆的木锥子呢，一直去钻这个木盖，那么钻就火就出来了。火出来以后，把这个木盖以及这个木锥子呢都烧掉了，所以说还将却烧二木。这个二木就指的这个木盖呢，大木头以及这个木锥子。说木火寂静呢，烟自然灭，既成灰烬，任运飞散，不同恶木行之为爱。如此世界以配于法，这个呢，这个是中文大师把这一段呢配的前面四段了哈，这个其实也不一定这么配了哈。末段呢欲所修的幻妄，木碎子呢欲能修的幻智，烟欲离，灰欲浅，经文先迎灰飞一直倒也，定何是烟先灭呢，余灰飞散啊，就是呢啊，烟灭灰也飞了啊，木干被木碎子烟灰这四个呢都灭掉啊，所以他说呢，这个叫灰飞烟灭啊。那么最后呢，以什么来比喻这个觉性，他说以什么呢，以地比喻觉性，最后呢什么都没有了以后呢，就剩了一个大地，这个地呢就是觉性不动，这个土地还在那个地方，因为呢树是从土地生长出来的话呢，所以说烧灭种尽呢，唯有地存，如种种幻化生于圆觉妙心呢。啊，他用这个钻木取火，两木相因，木火出木尽，灰飞烟灭来比喻前面的这个呢四段，这个去除掉这个虚妄法。他说以幻修幻呢，亦复如是，诸幻虽尽，不入断灭。那么刚刚这个回答，我刚刚说前面第一个问题是说以幻修幻，对不对啊？以幻修幻这样子修法可以吗？所以他这边就是回答，用这个比喻回答说呢，以幻修幻他的理论也是这样子的，两个幻法都最后消亡，可是呢诸幻灭尽，不入断灭啊，所以这两个问题其实还是连串成一个的。好，所以这个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以幻修幻是怎么样的修法，可不可以成立呢？他回答是可以成立的，就像两个木头灰飞烟灭一样的。好，最后呢他讲的是说呢，离幻幻觉不尽啊，说善男子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已无见次。 他这个怎么讲？他说这个呢，他在说明，就是说那个幻跟这个觉呢，是两个是相违背的，就是有幻则无觉，有觉则无幻。他主要在说明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呢，说你醒了没有？醒了，醒了就没有睡着嘛，对不对？请问你睡着没有？你睡着就没有醒嘛？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呢，醒就醒过来了，就没有，就人就醒过来，就没有梦了。那么在梦中就没有醒，道理是一样的啊，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他说呢，自幻即离，你知道是梦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了嘛，就不做方便，没有方便，就是很直接的。各位要知道，就是说他这边所说的不做方便呢，也无见此这个话，各位不要误认在修行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过程呢，都是这边讲的所谓的知幻即离，不做方便，也无见此，不可以这样去理解。他这边的重点呢，在强调一个幻与觉不同时存在这个概念之下，讲出这么一个所谓的不做方便也无见次。可是各位要知道，就是说他前面的时候明明讲到离幻境，离幻智，离离智，离离远离，对不对？前面明明讲了一个所谓的用种种的方便离开这个幻化，为什么又突然讲到说不做方便也没有见次呢？明明前面就有这么个差别的，为什么这么悠闲？是我刚刚跟各位讲，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觉性开显的一个历程，它是有一个见次，有一个方便的过程的。所以方便就是一个台阶，见次呢也是一个台阶，在这个台阶中间有无量的台阶一直交互的运作，使我们的觉性慢慢的开显。所以他这边讲的不做方便也无见次呢，我刚刚强调就是呢，不是在修行中间开悟中间没有方便没有见次，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明了觉性与无明呢，这两个它是不并存的这个概念，听懂我意思吗？他是从这个角度说没有方便也无见，就像我刚刚举的比喻一样的，醒就醒过来就没有梦嘛，梦中就没有醒嘛，这个就是它是两个不并存的概念。可是你在要梦要醒未醒之中，你还是要做种种的方便，对不对？听懂意思了吗？就好像说我问各位，人是死的还是活的？当然是人，就是活的，又不是死的，死的又是不活的。死的跟活的是两个是不同的概念嘛，对不对啊？死了就没有活，死了就马上就死了。还有说我正在死当中，有没有这回事啊？没有嘛，死就死了嘛，对不对啊？其实这个意思是一样，死的就不是活的，活的就不是死的。这个没有说我还分一年分两年死嘛，没有嘛，就是一口气断就死掉了，对不对？其实意思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可是死的时候也是慢慢死的，对不对？有人是一刀砍脖子砍断了，就是很快死，可是有的人呢就是慢慢的癌症就死掉了，对不对？可是在死的那一刹那之间他就是马上就死掉了，其实他只是讲那个断气那一口那一刹那之间死就是死了，就没有活了。所以他讲这个问题，就是觉与这个无明不并存这个概念啊。所以我们读经典的时候，我们呢要掌握经典的旨趣啊，不要呢一文解义，这就是呢这个问题啊。所以读到这边的时候呢不要错会了文意啊。我们看呢他讲这个比喻哈，他说如人梦见生疮呢，问医求药，这个问医求药就是呢所谓的方便，对不对啊？ 我要把身上这个疮把它医好啊，那么就是一天天吃药啊，你今吃三天的药就是三天的方便，三天的见识，对不对啊？那么可是你如果马上醒了以后，请问你这个身上的疮还有没有了？还要不要医了？不要医了。其实它的道理就是这个意思，就说你在梦中的时候的话呢，你要吃药要医病，这是见识，可是醒来的就是一刹那所有的病都没有了。他的意思就是表达这么一个概念。我刚刚讲他也是在说明了醒中跟觉悟啊，梦中跟觉醒呢是两者不并存的概念啊，他所表达的也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好，最后呢他就是总结了哈，他说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呢，依此修行呢，如是乃能永离诸患。就是呢修行末世的众生要依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啊，以幻修幻，幻境觉满这一这个理论呢来修行呢，那么这样子呢就能够永离诸患。好，好，那么下面呢就是集诵。在还没有讲这个记诵之前呢，我们这一个圆觉章不是普贤章算是讲完了。普贤章呢，我们再把这个普贤章的大意呢再跟各位说明一下哈。我们说普贤章呢，普贤菩萨请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明了前面说啊，一切的身心呢都是如空中花水中月虚幻的，必须先要理解到这个道理以后呢才能作为修行的依据。那么如果根据文殊章呢，那么所以普贤菩萨提出问题说，如果是这样子，我们的身心是虚幻的，那么也要去修这个虚幻的三个大地的话，那么这个能修的身心跟所修的身三心的和它都是虚幻的话，那么以幻修幻这样子可不可以成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呢，身心是幻，三合大地是幻，能所都是幻的，那么能所都消亡以后，那么这就是一切都落入了空无了，就落入断灭，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修行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第二个问题啊，这是普贤菩萨提出两个问题。那么佛呢回答了四段，四段里面呢头一段就是讲的，就是说呢，说一切我们的无蕴身心，这一切虚幻的生命境界呢，都是由我们的清净的觉性圆觉妙心所生出来的。那么这个圆觉妙心生出来这个幻，那么呢从这个里面建立，就说呢，那么幻灭了呢，那么觉心不动，从觉心不动觉心圆满中间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呢，你不要担心幻幻灭尽的这个落入断灭的这么一个疑虑，幻幻灭尽呢觉心不动，还有一个觉心存在，这是第二段回答。第三段就讲到，就是说呢叫我们离开啊，一直逐步的离开这个幻法，也就是修行这个离幻的这个层次啊，先离开幻境，再离开幻智，再离开幻智的离啊，然后离开离的离也要离开，这离开四个层次呢说明离开。最后用一个比喻啊，就是呢两目相因啊，火出啊目尽灰飞烟灭，这个比喻来说明呢，这个其实以幻修幻，最后呢剩下一个大地觉性啊。那么最后第四段呢是说明了觉幻不惧，就是你醒来以后从幻觉醒的时候就是一刹那而已啊，他们两个是不并存的。他用了一个在梦中生疮求医的这么一个比喻呢， 弄醒以后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求医了，所有的疮就好了。这么一个比喻说明了梦幻幻觉恶者不病的一个理由。这就是整个啊普贤章的这个思想主旨在此。我们呢把这个普贤章再总结了一下啊，回忆一下呢，那么普贤章讲完以后，我们想对这个普贤章这个以幻修幻这个幻，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就是说佛在普贤菩萨讲完了这个问题以后呢，还没有做正式回答之前呢，佛先有一段赞许的文字里面提出了这个叫做如幻三昧这个名词。我在上一节的时候各位特别提出了，就是说佛提出这个如幻三昧呢，其实就是普贤章的旨趣，也是整个一部圆觉经的旨趣。而这个如幻的思想，幻化的思想呢，其实在大乘的教法里面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想借用除了这个圆觉经啊，我们看到了文殊章、普贤章呢，这是本经最核心思想的这两章。我们看了它都是讲到了一切法是如梦幻的这么一个理论。那么除了这个圆觉经，它是以这个幻如幻三昧作为一经的这个宗趣以外呢，我们来看看其他的佛陀的大乘教法里面有没有这样子一种思想。用其他经典大乘经典这个教法呢来旁观这个圆觉经如幻三昧的价值。好，我们呢啊，这个我个人曾经写过一篇小小的文章啊，就是梦幻观的这个梦幻观的这个啊初步的这个去啊，探索一下这个梦幻观啊。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们有一份讲义啊，请各位看那个讲义啊。这个梦幻观的话呢，我这篇文章里面的话哈，谈到了就是我举了中般若中观的经论、唯识的经论、如来藏的经论，还有禅宗的这个语录以及密宗的这个经论呢，来说明在这些大乘的教法中间呢，处处都有这个梦幻的这个思想啊，梦幻思想。我们来看讲义哈。这个我们先举的这个般若中观的思想呢，这是第八页的哈啊，第八卷的第一页上呢，《放光般若经》的。如说所说如幻如梦如想如光如影如画，如水中泡，如镜中像，如热石焰，如水中月，常以此法用悟一切。那么这是这个放光般若的，我们看下面哈，这是大般若经的这一段啊，大般若经这一段呢，世尊，我于如幻如梦如想如像如想如光如影如空花如阳焰如寻相成如变化是无取运等不得不见，若即坐上云何可言此是如幻等无取运耶啊。下面也是大般若经的啊，他说 复次善现，譬如幻视、梦境、想象、光影，若寻相成，变化是等。但是假名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于一切法名假、法假及教授假，因正修学。这是这个大般若经下面是中论的哈。如幻也如梦，如前达陀城所说生住灭，其相也如是。啊，这是中论的。诸烦恼及业，作者及果报，皆如幻如梦，如言亦如想。色声香味触及法体六种，皆空如言梦，如前达波城。如是六种中，何有尽不尽？犹如幻化人，亦如镜中像。各位，就是说啊，像我们还有最常见的就是《金刚经》里面的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若如是观。就说这个在《中观般若经》的这个经典里面呢，这一种文字处处可见。这里边的话呢，啊，我们就举用啊，他说在这个《梵王般若》里面说，常以此法用悟一切，就是说呢，用这一些梦幻想光影化水中泡镜中像这些呢来开导众生。这些的开导众生什么意义呢？这些法它背后的意涵是什么呢？我们简单的说好了，佛法呢它有两个，一个就是呢，就是佛以二谛说法，就是佛以常常是二谛的，就是一个是性空，一个是缘起。这个众生啊，他对这个性空空这个概念呢，他掌握不住。众生都是种种的执取有法，执取这个有啊，有五蕴身心，有山河大地，有六道轮回，有种种的人天的乐事，他就是执着这个有。所以他在这个有里面呢，不容易体会到这个空。那么所以呢，就会因为执着这个有呢而生死轮回。你跟他说空，他体会不到。于是呢，佛陀慈悲啊，就以众生在有中间有却实在是空的这么一个法呢，来点示我们凡夫啊。比如说像镜中像，你看到没有？你们看过那个猴子没有？猴子拿这个拿了这个镜子的时候的话呢，这镜子里不是有另外一只猴子对不对啊？他就会去抓那个后面的，他看着那个后面就会，你们看过这个境界没有？有没有看过啊？哎，我小时候看到我们家那个猴子啊，他给他个镜子以后，他就他越抓不到，他越着急，你知道吗？真的啊，就是这样子啊。小孩子也是一样啊，小孩子看到水里面月亮的时候，哎，捞月亮，月亮掉到水里面去捞捞捞，为什么？他就把那个水里面月亮当成真实去捞里面的月亮。为什么呢？就可以说明，就是说呢，这个。这些什么境界啊，真的跟真一样的。你看啊，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明明电影就是假的嘛，对不对？人家一段一段拍的嘛，人家拍完以后还在那边笑，对不对？电影员他自己在那边笑，拍完他在那边笑，根本都是一段一段 假的嘛，可是呢看电影都看得眼泪稀里呼噜的，对不对啊？都是假的，他连那么伤心流泪，假的嘛。演员都在旁边，旁边他看他电影，他自己觉得好笑，我们在那边流泪，为什么？我们就把它当真的在那边去想嘛。也就是说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它是假的，它就能够让我们起了一个什么呢，一个真实的这种执着。可是呢我们仔细去思考以后又发觉它是假的，所以就在这个真假这个当中呢，使我们体会到了看起来是真的东西其实它是假的这么一个道理的存在。在大智论里面讲叫做以意解空，这个梦幻泡影水中月镜中像，这个是可以很容易被我们了解到它是虚假的，它是空的，来理解这个难以理解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空性，真实的这个山河大地，我们的五蕴身跟这个镜中像水中月一样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呢，这是很难理解的。镜中像水中月，梦中是幻化中的人物，这个是不真实虚假，这个好理解。所以用这个好理解的空去理解这个难理解的这个什么呢，五蕴身心山河大地的不真实。所以大智论讲就是说以易解空，容易理解的这个空去体会这个难以理解的这个身心世界的空性，这是第一个。也就是他说明这个空性最重要的一个思想。第二个就是说明的就是说，其实这个幻化呢，这就是宇宙的一个什么呢，一个真实的境界。宇宙中间境界呢它有两个展现的角度，第一个就是讲展现一切法无相，第二个就是一切法无边无边的这个境界。这个无边的境界就是所谓的幻化缘起性，缘起的幻化性呢。所以这个讲了，那么这个呢从法的缘起边来讲，一切法的真实境界就是幻化，这是第二个啊。那么所以呢在经典里面因为有这样的道理，那么菩萨的功德智慧，菩萨能够了达这个一切法的真实性就是幻化呢，这就是菩萨的功德，这就是菩萨的智慧。而且呢菩萨以这个如幻的智慧所成就如幻的这种这个国土，清净国土教化众生，这就成就了菩萨的功德性。所以用实欲，用这个我们刚刚讲的种种的梦幻来赞美菩萨的这个功德，同时菩萨也必须怎么呢，用这样子一切如幻化泡影的这个比喻呢来教化开导一切众生。这是在这个在这个什么《般若中观经典》里边所显示出的这一个理论呢，我们刚刚引了啊《大般若经》《梵光般若经》《中论》《金刚经》，这都是般若经典里边最具代表的经典呢，他们的说法就是如此。那我们又还有什么疑论呢？还有什么疑惑呢？好，这是呢有关于这个般若中观的思想这个说法。那我们下面看第二个，就是呢啊唯识系的这个思想。 唯识系的话呢，我们呢举这个色大乘论啊，色大乘论里面呢啊，我们看这个，请问看这个你们的这个啊，说又此诸事皆唯识，都无异故呢，此中与何欲为显示？因知梦等为欲显示，位于梦中都其独为有事，虽种种色声香味触色林地山四意而显现，而于中都是由此欲显，应随了之，一切事皆为有事。由此等言，应知复有幻狂怒爱喧异等欲，若于觉时，一切实处皆如梦等为有事者，如从梦觉便觉梦中皆为有事。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他说譬如幻象实无所有而现可得，因知此中意义如是，虽现可得而非实有。这第二段。第三段，他说复次何缘如今所说，与依他起自性说幻等欲，与依他起自性未除他虚妄疑故，他复云何与依他起自性有虚妄疑耶？由于由依他由他于此有如是疑，云何实无有意而能成所行境界呢？未除此疑说幻是欲，云何无意心心发转？为此属于说阳焰，云何无意有爱非爱参者？为除此于说所梦欲。所以这边的话呢，举的这个唯识的色大乘论啊，这个色大乘论在唯识的论点里面也是具有绝对代表性的啊，它是无着菩萨的这个所造的论呢。那么他这里面也讲到，他说因为唯识他所标举的就是呢，一切万法呢都是由事性所显现的，没有一个真实的，没有真实的体性，六尘六根以及种种的男女山和种种的器物呢，都没有实在的体，叫做无意。这个意就是法体的意思，没有一个真实的实体存在。那么为了要显示这样的意思呢，所以他说这边他讲的哈，只有色性，所以他说呢都没有实体，那么他用什么呢？用这个梦等欲，梦等比喻来显示一切都是事性没有实体的这么个概念。也就是说像我们在梦中一样，梦里面所有的山河大地种种喜怒哀乐都是由我们的梦心，这个梦心呢就是比喻这个事，没有梦里面的境界都不真实存在呢，就是无意啊。所以呢唯识可以看到，唯识的经论呢也是用用什么呢？这个梦水月阳夜等等这种比喻。这个呢在大智论里叫做实喻啊，实喻呢其实不止实喻了啊，这些都是梦幻等相似的这个比喻的话总共有十几种啊，每个经典的举的都不完全的一致，不过都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就是在唯识经典里面呢，它也是用这些梦幻阳焰水中月镜中像等于呢来说明唯识的思想，一切山河大地都是由我们的事情所显现，而六根六尘男女种种境界不真实这个道理，这是唯识系的经典。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对于普贤章的说法，我们也要引用大乘的经论来解释 补充说明这个如幻三昧的思想。那我们今天先介绍到为止这个地方，我们下一节课呢继续介绍其他的大乘经典。我们现在先下课。